从那时起，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0年2月10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波多黎各圣胡安所传讲的信息 And from that tim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00210E。 那我们很感激今晚的天气有所变化，那至少好了一点，我们相信今晚主必将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聚会。若主愿意，那有时候相信我会有一个那回到你们的岛上那举办一场更长的聚会。我那谢谢你，那我今天见到了你们许多的领袖，那他们表示我们将成立一个委员会，那到时候在岛上举行一个大规模的聚会，那若主愿意的话，请为我们祷告。我现在打算要去南非，然后去一趟欧洲，那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现在我请翻译朗读一下今晚的圣经。翻译用西班牙语读马太福音4:12-17。让我们祷告。全能的神，创造天地的神，让你的祝福今晚临到你的会众，祝福岛上的这群人，所有掌权的人，祝福你的教会，你的牧师们和你所有的会众，愿今晚当我们离开聚会的时候，我们能像那些从1:54来的人一样说，在路上他与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里面燃烧吗？父啊，我们求你让你的会众有信心来信靠你，愿你今晚来到我们中间，让你在地上用肉身形式的方式来做事，使会众能够认出来你并没有死，而是永远活着。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那语言的障碍一直是与人交谈的难题，但是跟我们曾经在非洲遇到的情况相比，这已经很微不足道了。但是我必须同时借助15个说不同语言的口译员，在大约15万人面前 进行传讲。但在同一次的聚会上，我们有幸看到有30,000个异教徒一次归向了基督。25,000人得到了医治。第二天早上，南非德班的市长，他的名字是希德尼·史密斯先生，他来到我的房间，他说：巴兰弟兄，你能够去到窗户那儿吗？那我听见有声音沿着街道传来，我向窗外望去，看到7辆运牲畜的大卡车，装满了拐杖和轮椅。那这些人走在卡车的后面，你正该去到那场的聚会中，那真是奇妙无比，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们在唱只要相信，那场面我永远无法忘记。今晚也许是一样的，这只需要信心。那因为有医生在场，那我想做个声明，我没有宣称自己接管了医生的位置，我没有宣称自己能医治会众，甚至不是我把手放在人身上的，而是神给我的恩赐在运行，借着宣告他同在的意象，使会众认识到神的同在就在附近。那非洲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讲台上只有大约3个人，但当他们看到了那个，那他们知道传教士所告诉他们的，他们在圣经中读到的那位神就在现场做着他在世时同样的事情。我做了一次祷告，要求他们相信，当他们带着见证排起长队，将轮椅和拐杖堆成堆，传道协会那做了一件事，他们计算出有25,000人在聚会里得了一致。他们曾带着偶像，其中有许多还会洒血，当他们看见耶和华的面，我要求他们打碎他们的偶像，那里看起来像一场沙尘暴。耶稣基督他并没有死，他永远活着。我想从他读的那章的第17节里抽出4个字，那作为题目，那这4个字是从那时起。那你知道我们中的许多人可以回想过去的生活，那想到 从某个特定的时间起，那比如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那也许会说我很健康很强壮，那后来从树上摔了下来，从那时起我就成了一个瘸子。那有一个不道德的妇人，她也许会说，在我的爱人离开我之前，我是一个贞洁的女人。那件事重创了我，我变得不在乎自己。所以我开始过错误的生活。在那之前我一直都很好，但是从那时起我走上了错误的道路。酒鬼，嗜酒如命的人，你也许会这么说，有一个时候我还是个清洁的人，我喝酒只是为了社交。那从那时起我开始喝酒了。在我们国家许多的时候，那在美国我们参加庆祝新年的活动，那他们每个人都会管这个叫做翻开新的一页，他们要开始新的生活。那他们新年过后的第二天，他们已经违背了他们写下的所有的誓言，那他们违背了他们说过自己不会违背的所有的事情。尽管他们做出承诺时是真诚的，那他们的本意是好的。那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每个人都说啊，战争永远结束了。那他们真是那个意思，他们认为他们找到了可以阻止战争的东西。那当电被发明时，他们曾说我们手中有可以毁灭人类的东西。那现在我们不会再有战争了，但是他们还是发动了战争。然后他们成立了国际联盟，那用一个警察来管理世界。那我们说，那他们说他们将把全世界置于军警之下，我们再也不会有战争了。他们这么做是出于好意，但他们所拥有的仍旧是同样的东西，战争。我们现在有了联合国，我们与思想自由的人会面，试图平息战争。我们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圣经说我们还是会有战争的，必有战争的风声。撒旦告诉耶稣说世上的万国都属于他，耶稣承认是这样的，他说我可以随心所欲处置他们。撒旦对耶稣说，你若拜我，我就把他们都给你。但耶稣知道，在千禧年他必成为万国的继承人，他将成为一切的继承人。于是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他们的本意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能违背神的话。 神话永远是真实的。这位年轻的夫妻，在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他们都想要过得好，想要在婚后的生活美满。那如果他们后来分开了，他们开始那回头说，那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之前，那或者我们去跳舞之前，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那直到我的丈夫和错误的女人跳舞，那或者我的妻子和另一个男人跳舞，从那时起家里就出了问题。看起来人努力做的每一件事，他认为自己能做的事情都没办法完成。但让我告诉你，人可以在一个时间和一个地方遇见永恒的事物，那是人与神相遇的时候，他不再一样了，永远不一样了。那让我们观察几个遇见神的人，让我们思想一下亚伯拉罕，他75岁，他的妻子65岁。有一天他遇见了神，神让他相信一些不可能的事情。他说你要和妻子生一个孩子，那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你能想象今天在圣胡安，那一个老人，那75岁，那和他的妻子65岁，那去医院为了生孩子做准备吗？那医生会宣布他精神不正常的。有时当神告诉人去做事情的时候，他的道路是如此的至高无上，那充满知识的头脑无法理解他在谈论的事情。我们无法通过科学来认识神，我们永远做不到。神是凭着信心而被认识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大学，那这些都很好，但是他们绝不会宣告神。若有任何的东西在那里的话，那是什么？远离神。认识神只有一种方式，凭着信心。信心是借着听来的，而听是借着神的话来的。它是你相信五种感官所不能宣告的事情。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你看不到它，尝不到它，摸不到它，听不到它，也闻不到它，你相信它，这就是信心。神赐给人五种感官来接触他在地上的家，赐下五种感官从来不是为了引导一个人。那第六感，也就是超级的感官，是被赐下来引导人的。那第六感就是信心。那五种感官都是好的，那只要他们与神的话一致。但当他们与神的话不一致时，耶稣说凡人的话都是虚晃的，我的话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来看神说的话，他是行走在其知识上的亚伯拉罕，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一个有信心的人。25年过去了，那个孩子还没有出生。萨拉现在90岁了， 亚伯拉罕100岁了。无论如何，神还是会把孩子赐给他们的。这就是人遇见神的原因。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些的事情，那是个永恒的盼望。摩西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受过埃及人所有智慧的训练，他逃离了神，在旷野待了40年。但是有一天，他在燃烧的荆棘丛中遇见了神，他从那时起完全的变了一个人。在他曾逃离的地方，在他曾失败的地方，他靠着圣灵的能力回去征服了一个国家。他和神，那我们发现，那神，那当我们领受他的道，有时对人们来说那是荒谬的，但神的道路无法靠知识来搞清楚。你能想象吗？一个80岁的老人，他的妻子骑着骡子，一个孩子坐在他腿上，他白胡子飘动着，手里拿着一根小棍子。那有人会说，你要去哪里，摩西？哦，我要去埃及，征服这个国家。这太荒谬了。但问题是，他这么做到了，因为神与他见过面。那这就不再是问题了。那神说的话，神必成就。那玛利亚童贞女，她只是个小女孩，她大概17、18岁，她住在一个非常卑贱的城市拿撒勒。有一天，为了解决当天的用水的需求，那她走去井边打水，她遇见了神，这改变了她的生活。从那时起，因着她遇见过神，她在妇女中被称为有福。任何遇见神的人都是一个被改变了的人。你可以说，从那时起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这是渔夫彼得，一个性格粗鲁的人，不能相信他的兄弟安德烈谈论的这个卑微的拿撒勒先知是神的儿子。他是个没有学问的人。圣经说，彼得是个无知没有学问的人。使徒行传第4章，彼得来到耶稣面前，也许是出于好奇，耶稣看见他就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父亲的名字是约拿。这改变了彼得，从那时起他就成了使徒。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别？是站出来批评，站在旁边说坏话吗？还是亲自来看一看？他是一个完全被转变了的人。圣徒保罗，就是人们所知道的扫罗，一个迫害基督教会的人，他兜里揣着命令去逮捕所有成为基督徒的人，一个残害教会的人，把他们从教堂里拉出来用石头砸死。但有一天，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奉大祭司的命令去逮捕他要找的每个人， 但突然间有一道光照在他身上，他扑倒在地。从那时起他就变了一个人，至今他在人们当中仍是不朽的。有一个瞎子名叫巴蒂买，他年复一年的在门口乞讨，他衣衫褴褛，饥肠辘辘，他听到了一个声音，他说这声音是怎么回事？有人说是加利利的先知耶稣经过这里，他大喊：耶稣啊，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吧。从那时起他就能看见了。也许有些瞎子今晚来到了这里，属灵的瞎子，哦，在他经过的时候喊出来：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吧。他必会打开你属灵的眼睛。他离耶稣太远了，无法让耶稣以肉身听到他的声音。耶稣正在去哥哥他或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他知道自己正在去往哥哥他，世上罪的重担落在了身上，他背负的东西太多了。那祭司和拉比们在他前面跑，向他扔东西，那也许有类似这样的声音：我们听说你能使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我们这里有一整片墓地埋葬满了死人，你来让他们复活吧，我们就相信你。那撒旦曾对他说过同样的话，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吧，你做些事情让我们看看。那罗马士兵用布裹着他的头，拿苇子打他的头，说你若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我们就信你。那耶稣并没有开口，神的恩赐不是为了取悦撒旦或满足好奇心的，他们赐下来是为了神的荣耀。有一个长满麻风的麻风病人，他没有任何的希望，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有一天他从城门出来，看见拿撒勒人耶稣，他俯伏在他脚前下拜。从那时起他的麻风就得了洁净。有一个邪恶的妇人，道德败坏的妇人，在撒玛利亚，他可能整晚都在外面。那大约在中午他去到井边，因为他可能整个上午都在睡觉。他看见一个犹太人坐在井边，那就对耶稣说，或者耶稣对他说：妇人，请给我水喝。他说：先生，你们犹太人问撒玛利亚要水喝，不合乎习俗。但耶稣对他说：如果知道你在和谁说话，你不向我求水喝。他是一个普通人，穿着和当时的男人一样。这个人会是谁呢？哦，他说井很深，你没有打水的器具。 随着谈话深入下去。他说，女人，去叫你丈夫到这里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和你同居的还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没错。那注意那个女人惊讶的神情，她说，先生，你一定是个先知，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像你们犹太人一样受过教导，弥赛亚要来，当他来的时候，他将是一个先知，要向我们揭开这些的事情。但你是谁呢？他说，我就是他。从那时起，他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女人。他抛下水罐，跑进城里，对城里的人说，来看一个人，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了出来，这不正是弥赛亚吗？他们就相信了他。我亲爱的朋友们，从我出来的话，我的话只不过是一个人所说的，但他的一句话将比我在一年所说的话更有意义。每件事有时候每个人都会遇见神的。那仔细听，把你的注意力那放在我这里，那你将在某个时间遇见神，你将带着你魂里的罪与他相遇，那或者你将带着他儿子的血与他相遇，那血在你和神的面前，神的祝福加给你。你还会面对一件事，你要面对死亡。你知道死亡和神曾走在一起吗？那当他去到哥哥他的时候，那他后背上的袍子，他背上的袍子衣服，那上面有小小的红色的血迹。他越往哥哥他走，血迹变得越来越大。那过不多久，他们变成了一件大的血的袍子。死亡围绕在他身边，像蜜蜂一样的嗡嗡叫。那再过不久，那死亡他没有认出那是谁，因为撒旦曾质问他，撒旦是死亡的作者。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那所以他不相信那是神的儿子。他像一只蜜蜂在这周围嗡嗡叫。那过不久，生与死走到了一起，从此死亡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这做了什么？死亡失去了毒刺。那当一只昆虫会只蜜蜂，那蜜蜂嗡嗡叫，那但是蜜蜂，那些人在巴比伦经历了审判。当蜜蜂嗡嗡叫时，他伸出一根刺，但如果刺刺得很深的话，刺就会被拔掉。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刺了。那这就是死亡的结局。死亡把他的毒刺扎进了神的肉身中， 结果他把刺拔掉了，现在死亡没有刺了。他会嗡嗡叫，可以发出噪音，但他无法刺伤基督徒，因为他遇见了神。那日他遇见神，死亡与神相遇，死亡的毒刺遇见了神，他就再也不是一样的。从那时到现在，死亡不再有毒刺。当圣徒保罗即将迎来死亡的时候，他们要在罗马将他斩首。死亡来了，保罗喊道：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坟墓啊，你的得胜在哪里？但感谢归给神，感谢归给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胜。耶稣没有死，他今晚在这里，他的话是真的，他的话是真的。他曾这么应许，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那一定是真的。在他离世前，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这是指不信者。然而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一个人称代词，我必与你同在，要在你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儿，我所做的工，你们也要做。他做的是什么样的工呢？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他去了比撒的水池边，成千上万的人躺在那里哭泣。他找到父显给他看的躺在小床上的那个人，他医治了他，离开了余下的群众。法利赛人质问他，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没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子也照做。那你瞧，他什么也不能做，或者说他什么也没有做，直到他在异象底下看到父所做的。把这些话再进一步给你们讲明白，实实在在的意思是极其绝对，那我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我心里边的愿望是借着城里的这次聚会，你们所有不去礼拜的，那不认识耶稣的，患病需要帮助的，那今晚不管怎么样，愿你以某种的方式到他的面前与他相见。在未来的岁月里，当你回忆这个晚上时，你会说，从那晚起我变得不一样了。让我们低头。 主啊，天地的创造者，伟大的耶和华，愿你的祝福临到这些正在等候的会众。我们祈求将你的怜悯赐给我们，是你大能的手，主耶稣的手，今晚能触碰到这些的人，使他们得着医治和救赎，使你的名得荣耀。从今晚开始，因为你的存在，从现在起，愿没有一个人再和原来一样。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在我们为病人祷告之后，那紧接着当我们做脊梁呼召时，我会请你走到前面。那我要求我们在电视那边的弟兄们，当祷告队列开始的时候，请不要在那个时候把灯光照过来。神的天使是一道光，那当我注视他的时候，我必须去观察那个。愿神祝福你。那我会，大家请记住，那我们没有办法，也没有人能医治另一个人。医治只有借着信心才能做到。若今晚耶稣穿着这套衣服进来，他也无法医治你。那听见，现在仔细听，你们传道人，神的医治、救恩，任何包含在赎罪祭里的事物，都是过去式。那听这句话，他因我们的过犯受了害，受了是过去式，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是过去式，得了一治。那唯一来做成的事，神的一治不是某种触摸我或某种的魔法会泄的事物，那这某种的迷信。神的医治是基于耶稣基督在哥哥他所流的血，还有你相信这话的信心。他因你的过犯受害，因他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所以你瞧，我知道许多人按手，但你知道吗，那是犹太人的习俗，从未在外邦人中使用过。那撒该，那别让我讲太久，那我快要叫号码了。犹太人想要按手，但是那外邦人却不是这样。犹太人说来吧，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否则她就会死的。那罗马人他说，我的仆人生病了，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外邦人那总是说一句话。那现在你要相信，那现在我们叫祷告队列，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够真正的敬畏， 那你这样做那会更好。那因为我们在这里只有一两个晚上，那所以事情会变得比较难。那对你来说是全新的，那没有更多的从圣经里边去查考，那认识到应许就在这里，那每个人都跳起来，那试图上到这里来。我的弟兄，我若能医治你，我会这么做的，但我做不到。医治已经完成了，耶稣在格格他已经成就了。那是你对一项已经完成了的工作的信心。有的今晚站在这儿，你走到了面前，你说主啊医治我，他会说我的孩子，我在格格他已经完成了那事。那你相信吗？他可以告诉你他在世上做过的类似的事情，那比如井边的妇人，比如西门彼得，那说出他的名字，或者行的弥赛亚的迹象来显明他仍然是弥赛亚。但因你罪和疾病而做的赎罪祭却已经献上了。你相信那个吗？那现在保持真正的敬畏，请留在自己的座位上。我们将开始按照数字来叫号，我们将叫到这里的一切的人，除非叫到你的数字，那否则不要过来。那瞧，我做这事工已经15年了，那那种的行为会引起混乱的。这里不是竞技场，不是游乐场，那这是神的殿，要敬畏尊重圣灵，是很容易受惊的。那让我们再叫一些的祷告卡。什么 G 那祷告卡 G 一号，一号，谁有这张卡请举手。看一下自己的卡，有没有人举手。那我要请那引座员下去，去后面那里来查看一下。那只要说一句话，那你不需要去。字母 G 二号，耶稣在路上要去复活那死去的小女孩，那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她触摸她的衣服，又回到会众当中。耶稣说谁摸我，她看着众人，直到找到那个女人，她对女人说你的血漏止住了，你的信心医治了你。那仔细听，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如果现在是大祭司坐在神的右边，如果触摸他的衣服，他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摸到。多少人知道圣经是这么说的？那如果你触摸他，他会有什么反应呢？若他是一样的，他就会有同样的行为。同一位大祭司，那这不是我，是他在你和我的里面，在大家的周围。他是圣灵，耶稣说当圣灵来的时候，他必让你想起这些的事情， 并向你显明要来的事情。愿主祝福。这是应许。那他的话是真实的吗？如果是真实的，他必证明。若他不这么做，我就不知道他是否在那里，他是不是神的儿子了。我只知道他应许了，我相信这事。那若圣灵今晚在这里做同样的事情，就像他在耶稣基督身体里在地上行走时所做的那样，那现在他来到地上，在你和我的里面，那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你，愿意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吗？你若愿意，请举起手来。神祝福你。这里还有其他人不是基督徒的吗？那这位知道你内心的圣灵要在他来的日子对你作证，但从今晚起你将不再是一样的了。你要么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要么离开的时候就不再是基督徒了。那什么是罪？罪是不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不信就是罪。那当然，那很好。那只是有一点，这是一位我不认识的女士，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这是真的吗？如果是，请举手。这是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画面。她是来自波多黎各的女人，我是爱尔兰人，一男一女，两个不同种族的人第一次相遇。我不知道他来这的目的，我从未见过的，只有一位认识的，那就是神。那正如他在井边向妇人所做的，他将妇人来这里的目的以及他生活中的一些的事情告诉了他，让他判断那是对的还是错的。如果他能告诉女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必会分辨那是否是真实的。那么他一定会相信，他将告诉他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子，相信他的道。若他愿意，你愿意相信他吗？那这位女士，我只想跟你说几分钟。那正如我们的主那样的说话的时候，我不是他，我只是一个人。你是个基督徒，你的灵在这里见证你是基督徒。你知道我们站在神的面前，你相信主耶稣正是他当时在撒玛利亚井边对着妇人说话的同一个耶稣吗？如果今晚要做的 和他当时所做过的一样，这会使你更加相信吗？相信你所求的一切会得到帮助吗？你会的。你来是因为疾病，是为了自己的疾病，你有妇女病、妇科病，在子宫里，检查显示它在你的子宫里，没错，这是主如此说的，那你相信吗？那是为这个女人，这个女人，这女人有许多的经历，因为圣灵的同在，她有些兴奋。你记得我今天在谈论什么吗？光来了，此刻正好悬在我和这妇人之间。那记一下她的见证。我现在正在谈论这件事，但我不知道我刚才对他说了什么，但非要让你知道耶稣基督在这里，那我再看一下。是的，这是子宫里的妇科病，需要动手术。除此之外，你想为孩子们祷告，两个男孩，一个女孩，你相信神会向我揭示？我想我看到了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个男孩在咳嗽，是哮喘，另一个有腺体的肿胀在他的喉咙里。那小女孩，那小女孩有哮喘，是这样的。你相信神知道你是谁吗？你相信他能告诉我你是谁吗？佩佩太太，是的，你可以回家去，你得着了你所求的。你若能相信，凡事都有可能。你是有喉咙上的疾病，准备动手术了，你相信神能医治这个男孩吗？医生检查了喉咙，说必须手术，这是事实。你相信如果为他祷告，他会好起来吗？再让他过来。主耶稣啊，愿你怜悯。奉耶稣基督的名，那做手术会有危险，但不要担心，只要有信心。你若全心相信，你相信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神认识我们两个。若神愿意向我揭示你的病症，你会相信吗？那看着我，我的意思正如彼得和约翰经过一个叫做美门的地方，那那里躺着一个瘸子，那他们说，那他说看着我，你到这里不是为你自己，那你是为了别人，你是为你的母亲， 他有精神上的问题。那同样的，为了让你知道我是主的仆人，你是在基督的面前，而不是你的弟兄的面前，你的主，你还有其他的人，是个男人，是你侄子，他们都有智力的障碍，这是主所说，你相信，就按照你相信的方式。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这是真的吗？我们是陌生人吗？若主能向我揭示你来这里的目的，你会相信那是圣灵，是弥赛亚吗？耶稣是一个人，但当他受膏时，弥赛亚是一个受膏的人，他那时在一个身体里，但现在他的灵遍布整个教会，在我们所有人里面，但他是同一位耶稣，同一位弥赛亚，他知道你的心。如果他能向我揭示，向你揭示你来这儿的目的，以及你做过的一些的事儿，你就会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了。这会有助于你相信吗？这位女士，身体虚弱。哦，他摔倒了。你的头上有问题，你是个传教士。你相信神知道你是谁吗？相信认出彼得是谁的同一位神也认识你吗？罗曼小姐，我一直觉得你相信吗？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得了什么病吗？是妇科病。回家去吧，你会得到你所求的。神祝福你。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吗？那里有许多这样的病人，你患有心脏病，去相信吧，得痊愈吧，神祝福你。你相信吗？你的胃病离开了你，回家去吃晚饭吧。那过来，你的病是在后背，回家去吧，你已经痊愈了。你的问题是在你的背部还有你的肾上，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的疾病是在心脏上，你得的是妇科病还有心脏病，回家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过来，这位女士也患有心脏病，回家去吧，全心的相信必得着痊愈。那这位女士是紧张的问题，非常的紧张，是由于生命的改变更年轻，回家吧，你会没事的，耶稣基督使你痊愈。那你也很紧张，你有心脏病，吃过东西后心脏会更难受，得躺下，这不完全是心脏病， 这是胃溃疡，胃溃疡导致气体在你心脏的周围聚集。是的，你痊愈了。要全心的相信，你全心相信吗？对神要有信心，你相信神会在我不认识你的前提下告诉我你的病症是什么吗？现在要真正的敬畏，会众里发生了一些事儿，要敬畏。好的，先生，那现在请相信我，是他的仆人。你患有高血压，有肾脏的问题，你还在为你家里的某个成员祷告。你相信神能告诉我是出了什么事吗？他们在一次车祸中受了伤，你相信神知道你吗？拉尔夫，回家去吧。那等一下，那那边的你呢？要有信心。你对神这么说，那个人不认识我。触摸他，摸我是没有用的，去触摸他。后面的那边的女士坐在靠近后面的地方，你有高血压，站起来。你相信吗？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他摸到了什么？他离我有30英尺远。那听着，他正坐在那里为自己的疾病祷告，神听到他的祷告时，疾病就退去了，对吗，律师？这是对的。若是这样，请举起手来。我怎么知道那个女人在祷告里说了什么？神在现场。那那边在这里靠后面的男士，他在为一个男孩祷告，这个男孩大脑里有肿瘤，他已经动过手术了，你相信吗？你在信仰上是属于卫理公会的，你的名字是朗先生。朋友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对你们说话，我一定是越来越虚弱了。我可以说，当他们出现在我后面的时候，那在我的侧面来拍我的时候，那证明他们必须要带我走了。那让我问你，你相信主耶稣吗？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愿意来站在这里让我和你一起祷告吗？那几分钟前，那这里有人